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他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也常常的向我们的神来祷告祈求，紧紧的相信他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处境，我们相信上帝是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神，我们感谢主。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就有人给我推荐一本书，叫做这个《天路历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这本书呢是离今天已经300多年了啊，341年了。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在中国是康熙17年啊，是吴三桂自己当皇帝的那一年。那好像离我们有点遥远，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你看起来完全和我们没有距离，完全没有时代感的时代的距离感。所以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呢叫约翰班扬，我们中文翻译成班扬，那他是和莎士比亚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那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部详细描述基督徒灵命成长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寓意文学啊。这本书是以一个主人公以一个梦的这个角度来展开，是一个梦境的角度来描述，其中有个主人公名字叫基督徒啊，他是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走一条这个成圣的道路啊，怎么样在一路追随主啊，走一个成圣者朝拜朝圣者的一个道路。所以他在梦境中看到这个名字叫基督徒的这个人，他怎么样是一路的去寻访天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途中遇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啊、环境啊、处境啊，他一路经历了很多老我的拦阻啊、魔鬼的攻击等等，那经过各样的死荫的幽谷，最后呢终于到达了天上的这个上帝之城啊，天城的故事。所以整个故事的情节是跌宕起伏，很是吸引人。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虽然比较有点久远啊，但是内容却非常的新颖。那这个是这本书呢，那我看完之后，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看完之后，我是一口气基本上看完的。这本书不是很多哈。那我看完之后，当时因为我刚信主，看完之后呢，我有一个隐约的感觉，我就是想啊，原来好像基督徒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不像当时那些像我们传福音的人跟我们所说的那样，说你信主了就好像万事大吉啊，一切都平安顺利，主会祝福你保守你啊，主会成为你的帮助等等。很多，但是呢，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隐约的感觉到，好像信主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我就找到我当时那个牧师哈，在多伦多的牧师，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基督徒需要受苦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我说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了。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啊，叫门徒，你听说过吗？然后我说啊，我好像听说过，听说过。他说，那你知道什么是门徒吗？我说不太清楚啊。他说，门徒其实就是门生啊，中国人讲的门生啊，学生的意思啊。我说你叫学生我就知道了，你不要说的那样。门徒我不太明白，说学生我就知道，因为我做很多年学生嘛。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还是不是学生啊？我说我早毕业了毕业很多年了，我现在不是学生了，我现在工作了。他说好，他说如果你来做门徒呢，你成为耶稣的学生，就是一天做学生就永远是学生了。然后呢，而且他就问我说，那你学生的时候你学什么？我说学生就是学知识嘛。他说，那你跟耶稣你学什么？我说跟耶稣学什么？我问他，那跟耶稣学什么？他说，你跟他就要学他的样子啊， 学耶稣的生命。我说耶稣的生命，耶稣离我太远了，2000年前我都没见过他，我怎么跟他学？你要今天我跟你学我可以啊。他说好，那你就跟我学，因为我就是耶稣在我身上的一个显明啊。我就一听一糊涂，他说你要学耶稣，你要从神的话语中学，你要从你身边那些门徒中学啊。我就似乎有点明白，但是还是不明白。那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死的吗？我说这个当然知道了，耶稣是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吗？如果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洗礼成为基督徒呢？他说好，那你知道学耶稣的样子或者学耶稣的生命，就是要跟耶稣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吗？你知道耶稣当年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容易不容易呢？那我听了之后就说，当然肯定是不容易了。那你愿意不愿意来走这个路呢？啊，我就有点犹豫，因为我就觉得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以前呢信主的时候都是觉得交托，都是觉得把一切都放在神的里面，好像你交给神，神都帮你做了，是吗？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神都可以帮你做了。现在是说要来追随耶稣走一个什么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好像是对我来说比较新鲜啊，一时还很难接受。我就跟牧师说，哎，您等一下，因为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没人跟我讲过这个事情，现在你好像跟我说， 我一下子有点不太能接受啊。他说好，他说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来跟从耶稣走这个道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呢，你也不用怕。所以我要你来学我，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年牧师，我也信主很多年，那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受过的苦会怎么样啊，因为当你受苦的时候，主就在你身边啊，来帮助你。所以说这一条路不是你自己在走，是主在引领你走。你知道耶稣现在还活着吗？啊，我听到这话说，哎，我理论上相信耶稣肯定是活着的，哈哈，因为 我不相信他，我怎么来信他呢？所以我知道他在问我说，那你知道他活着，他现在在哪里吗？我说在天上吗？他说对。但是呢，耶稣在天上，他也在我们里面啊，因为耶稣是神，他觉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根据我这么多年信主的经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上帝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他已把恩典赐给了你。所以尽管你可能会有一些苦难啊，受苦，但是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你是做学生的，他是你的先生，所以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受的苦再多，也不可能超过主为你所受的苦难。所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不光光是有受苦，也有很多的喜乐啊，所以不要这么悲观。所以根据他说，他跟我讲的他跟从主的经验，这个几十年来他的喜乐是远远大过这个受苦的这个难受的地方哈。所以说你不用怕，只要你来跟从主就可以了。所以我听到他的话以后，我就懵懵懂懂的一天啊。我去了教会以前去很多次，就是说都是去完之后都很平安喜乐的回家了，就唯独那一次回去的时候，我是闷闷不乐。就觉得今天来教会好像有点不对劲哈，这没有这个平安喜乐在我心里面啊，怎么觉得好像这个阴影的，就是一种感觉，好像是上当了的感觉。所以回家以后就在车上就开车的时候就觉得低谷，说不对啊，以前信主的时候我不是这样想的，信主的时候我很喜乐，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我很多事情我靠着自己肯定做不了，也不能做，我相信我自己的软弱限制等等。那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主了，我也不用 不用再为我的前途担忧了，所以我一切都放下了，我一切都应该平安喜乐了。但是怎么突然又让我要受苦？所以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不单是这个，不光光是觉得受苦这个不能承受的问题，而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以前在信主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东西，突然给我这个觉得有点，你知道中国人就怕这个上当啊，因为当时去教会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因为这些人把我带到教会是不是要骗我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果不其然好像是这样的啊，现在终于把实情告诉我了，等我进去以后就把实情告诉我了，所以我就 那一段时间就非常的不舒服。可是过几天呢，偶尔的机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主动看圣经，偶尔的一次机会我就看到一节经文，所以跟我来说非常的震撼，又很难读圣经，所以读到一节经文或者看到一节经文就觉得真的很是感谢神的哈。那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撼，我也不知道当时这个经文从哪里来的，我就赶快翻圣经啊，彼得前书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就在想，耶稣的脚踪是什么脚踪？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词呢？那我想肯定就是这个主的脚踪了。那耶稣的脚踪又是什么呢？那我就开始慢慢读圣经，那我就从福音书开始读。那后来慢慢我就读到福音书，马太福音那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一看到这个就是他的脚踪，好像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好像他又是被人误解的。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却被那些掌管当时宗教的那些长老、祭司长、文士逼迫，甚至被他们误解，被他们唾弃，被他们杀害，但是耶稣却一味的要来为人舍命，这是怎样一个脚踪啊？后来我们看到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就是他的脚踪。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感谢神的恩典，我就慢慢的开始有所醒悟，我就知道了是信主呢，在我以前的这个印象当中和现在我所明白的这个一点点的真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不一样。我就在思想这个不一样到底在哪里，原来是我的这个概念和方向有点不一样。我以前信主的概念就是说我要来蒙福的，你知道我信主之前我还在中国常常是拜拜的，那中国那个很多那个佛像嘛，到哪里去拜，我还问那些高人说怎么拜，那个人说你就东南西北你都要拜一圈啊，我就说一到哪个地方我就东南西北都转一圈才觉得都会拜得完全一点。但是我信主呢，我也是想这样，觉得我求平安的，我是把自己的困难放在神的里面，我知道上帝比我大，上帝是当然他能做我们所有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我信主的方向。所以我受洗的那一天，我从水池里出来的时候，我是痛哭大哭一场。很多人以为是，哎呀，你看这个弟兄真的是悔改了。其实我根本没有悔改，我哭的是我交托了，我放下了，我真的是轻松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洗礼的时候从水池出来哭得那样厉害。但是给他们误解，以为我悔改，其实我没有悔改。我只是觉得我轻松了，从此以后不要靠自己了，靠自己多困难。 我这个圣诞节晚上大家都在全家团聚的时候，我带着太太孩子还在外面送披萨，送到凌晨两点，是吧？很痛苦的。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就放下了，我不用再那么苦了， 我跟从主就对了。我是这样一个角度概念信主的。那现在看到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受苦的角度，他是为人舍命，被人唾弃，甘愿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角度。我就觉得跟我以前信主的这个角度出入太大，出入太大。但是感谢神，神通过这些话语慢慢的就开导我，教导我，加上牧师的讲道，就慢慢的让我明白，原来跟从主的道路不是像我起初所想的那样简单。当然上帝会看顾我们生命的需要，上帝也会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但是上帝所要的是要我们跟从他走一个这样的道路。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祷告，求神能够开导我，让我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好成为主的一个，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成为主的一个门徒。后来有一次我就在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后来我就看到了一部电影叫《耶稣受难记》啊，就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那这很多年前拍的一部电影。那个看完之后，我就被那个场面是大大震撼。我知道耶稣曾经是为我受苦，为我们罪受死，但是从来没有真实的见到耶稣为我们受死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子。当时看到那个鞭子怎么样打到耶稣的身上，那个拉出来那个连皮带肉都被拉出来的这个痛苦，我就感觉到这个鞭伤，这个钉十字架的苦都是为我受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跟神祷告，跟上帝祷告，来跟从主，走一个主所要让我跟从他的道路，而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我以前的那个概念来跟从他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献诗，我们也看到神坚定的相信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过了不久之后，我就很感谢神，神确实垂听我的祷告。从那一段时间之后，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困难问题，我的罪就被上帝就很奇妙的拿走。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从水池出来痛哭流涕的时候，我身上的罪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信主之后很多的恶习一样是跟随着我，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不是痛哭流涕的悔改，那是觉得我放松了，就好像真正找到自己的家一样了，回家了，但是并没有觉得自己真的要需要这个悔改，经过那一段时间之后，我认识到跟随主要走一个悔改的路，要走一个跟随主走一条成圣的路。所以神垂听我的祷告，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改变我生命中很多的恶习，乃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所以从那以后真的是成为一个新人的感觉，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在你生命中那个掌权的那个喜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这个过程呢，把它称为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来经历的，除非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时间，不然的话，凡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神还赐给我们在地上有这个年日，我们一定要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主所喜悦的那个样子，他要带领我们的那个道路。所以我们宣道会的这个牧师创始人就是叫宣信牧师，我们都知道他对成圣的时候就说，圣灵住在上帝赐给我们新造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思想动机欲望都发自属上帝的生命，上帝再一次借着肉身彰显自己，这就是真正的成圣。只有这样，人才完全进入圣洁的生命中。所以上帝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现在呢，上帝要借着我们这些追随基督的人来再一次彰显他自己。上帝怎么彰显的呢？上帝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彰显他自己。所以当年牧师跟我讲说，我说耶稣叫我学他怎么学， 这两千年前来的，我现在也根本看不见他。他一牧师马上说：“那你跟我学。”当时我听得很诧异：“你是谁？你是牧师没错，但你说你是耶稣，我就觉得你太高大了吧，太至高了吧。”其实牧师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让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耶稣的样子。就像保罗讲：“你们可以跟我学。”所以上帝在这里，我宣心告诉我们说，上帝其实在每一个追随他的门徒身上，基督徒身上，都要能够彰显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生命影响生命，是这个事，是指这样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肉身的生命来生命影响生命，一定是以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自己的样子。所以当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又是真正的成圣，成圣。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基督的生命。那在我们追随主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之前，那我们首先因着主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相信他。那我们通常说这是因信称义，就像说虽然我还没有悔改，没认识到什么是追随主的道路之前，我也受洗了，我也痛哭流涕了，我也相信主带领我了，我也把一切交给神了，其实还没有愿意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还没有准备好要走一个跟随主的道路，只是还是想借着上帝的外力来帮助我走一个更好的道路，而不是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所以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主必经的过程，但是它不是让我们得着一个成圣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或者是怎么说，就是说因信称义，它是我们所讲的基督教的一个教义，但是我们信的不是这样一个教义，简单的教义，而是信的是上帝的话语，因为这个教义是从上帝的话语提炼出来的。那真正的称义，所以不光是因着信来被称义，我们还要因着这个信，让我们在称义之后继续走一个成义的道路，成义的道路。所以信是有一个开始，有个过程，所以从信到信，以至于信。那宣信牧师就曾经说过，借着马丁路德这个德国带来因信称义的重大真理是非常好，但他却未能深入的探讨有关基督徒生命的信息，结果怎么样呢？今日的德国变得冰冷，了无生气，热衷理性主义，染上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毛病。所以今天的德国教会你去看，如果说你去参观，很多的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参观场地，里面没有人敬拜。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不是对一种教义或者教条的同意和相信，而是要真正的信靠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光光停留在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之上，常常会让我们停滞不前。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中间常常有些争论，什么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等这样的道理，好像你一旦信主，你就一辈子你就平安无事了，你就等着上天堂，最后就肯定神要救赎你了。我们常常为什么停留在这样的讨论之中，而不去看到在因信称义之后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就是一个诚意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把眼光放在后面这个成圣的道路，你的眼光永远放在前面，那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讨论过程，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别人看到你的样子好像不像基督徒，然后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吗？就像以前我们杨牧师讲的，或者我们以前都提到的一个以前是恶徒的人，信了主之后他一样打老婆，一样赌博，牧师问他：“你为什么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曾经祷告我了，就上天堂了吧。好，所以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但如此，我们的生命也要经历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基督，这就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属灵生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总做小孩子。比如保罗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主之后这种生命的状态非常的担心，对他们属灵生命成长出现的这种迟缓症非常的痛心。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那保罗所说的这个那时到如今大概中间有多久的时间？我们看到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所以也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过程中把福音传给他们，直到后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中间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按照保罗所预期的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他们应该在属灵上成为一个能吃饭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还是不能。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教训，说看你们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是做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但只能凡只能吃奶的人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有一个牧师，我今天看到他讲到的时候提到这段经文，他就拿在下面拿出一个奶瓶，一边吃喝这个奶瓶一边讲道，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牧师渴了怎么拿水杯就可以了，为什么拿奶瓶喝呢？原来他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奶瓶是什么意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也为那些信主很多年但是在真理上却没有任何长进的人感到难过，所以他接着就是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决定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反省一下我们生命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还是像千年如一日没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要反省是什么问题来导致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能够很好的成长。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生命成长的，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自己罪的处理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一天的晚上就为 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真理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主耶稣也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要健康，我们就不能离开上帝话语的学习。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我们就不能够认识正式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可怕，不能真实的认识到你里面那个罪性是多么的可怕。那是让我们能够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有不同的真理的课程我们有主日学的课程。所以在这我们还是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日学课程。所以首先我们要请大家能够预备来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学习，就在崇拜之后。我们还是一句老话，你要么做学生要么做老师。所以对于主日学不只是一部分弟兄姊妹的事情，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要在其中的所以我们的时间是10:20到11:20，我们这个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应该在这个小时里面能够扎扎实实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崇拜也是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基本上讲到半个小时左右主日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扎扎实实来学主的话语。所以这个时间希望大家能够预备好来教会的时候，当你来教会不是9:00到10:00，而是9:00到11:30这样一个时间，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敬拜神。我想这个两个半小时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抽得出来的时间最简单的时间如果你说你要去 逛个街买个菜至少也得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所以你要来教会敬拜主，每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半小时时间，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学习。除了主日学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集中学习主的话语的地方，就是门徒培训。所以我们在真理方面，我们有一个五年的培育系统。这个五年系统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根据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教会一直形成的这样一个安排。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五年时间，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其中，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正常的那个成长。所以一开始对于我们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呢，我们都会在崇拜之后有一个叫福音班。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在我们中间，或者刚刚来到我们中间的没有信主的，你要了解真理信仰的，我们在崇拜之后这个时间之后的10点20到11点20之间，我们还有专门一个介绍的课程，来和大家探讨什么是福音等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信仰。那对于已经决志但是还没有进入到洗礼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一个福音队，我们曾经成立了个福音队，现在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可以一对一的帮助那些已经决志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他们定期来学习主的话语，来陪伴他们一同来进入到一个下一次的洗礼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洗礼班洗礼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洗礼班的学习，同时也有会友班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委身的侍奉。所以当洗礼之后呢，我们会有生命成长班的主日学这个生命成长班现在我们一共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半年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有不同的主题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当生命成长班结束之后呢，我们另外还有个两年时间的主日学，这个两年时间中间我们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差不多两三个月一个时间段，是做什么呢？叫圣经纵览。我们就把圣经66卷书从第一卷的创世纪到直到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在这个两年时间过程当中，能够分门别类的能够把这个整卷的圣经66本书都能够简要的介绍一遍，两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差不多从生命成长班到圣经纵览这个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在你刚刚信主之后受洗之后这个两到三年时间里面，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圣经一共是1189章，按照三年的时间呢，你都每天读一点几章，不到两章，你这个差不多不到三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当我们把圣经纵览班学完之后，我们的圣经也读完一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两年的门训课程，我们还在计划之中。过去一段时间有几个姊妹，他们正在这个门训班的过程当中，很快他们就毕业，等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可以来做老师，所以带领这个门训课程的学习，这非常好的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时间差不多也是两年到三年左右当学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密集性的培训课程叫不再一样，这个是为期三个月的时间，目前呢是由阿伯长老和达彦姊妹带领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刚刚信主在信主之后不久，能够差不多用五年的时间，那每一个星期天或者每一个星期抽出一到两个单位的时间来进行真理的装备和学习，那他生命肯定就不再一样。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每个主日的崇拜团契小组的活动等等，我们都要能够一同来参与学习和侍奉。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成长了，我们自然就会来愿意来参与这个学习这个侍奉，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一定会有看得到的果子出现。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主题是灵程渐进，所以这个渐进，我们既然是渐进，我们看到这个是一天一天渐渐成长的。我们生命成长不是一天可以吃成一个胖子，那这样肯定是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渐进的渐是循序渐进，它也是个要不断成长的过程，没有停滞，没有倒退的。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说明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如果你是虽然已经受洗很多年，但是这很多年没有一个系列的装备、系列的成长计划，我们可以鼓励你从头开始，从洗礼班甚至是说不用洗礼班，从这个生命成长班开始经过差不多后面4到5年的时间，能够扎扎实实的把圣经的真理、上帝的话语能够学习认识，让生命能够成长。在这过程中，你的生命一定会经历到主圣灵对你的影响带领，甚至让你悔改，甚至让你重生。以前很多，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宋昌杰博士他讲到说他的这个事迹，很多当时中国的很多传道人信主很多年都没有重生的，我觉得很奇怪等我做了牧师之后，我就发现好像这个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很多年，很多人信主之后很多年还并没有重生，并没有重生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光照，有了圣灵的光照，没有上帝的话语的真理。所以这个必须既有上帝的话语，又有圣灵的光照，加上你自己的愿意悔改，所以这样才能够重生。所以尽管我们信主了，我们一定要每个人经历这个重生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天路历程》当中所介绍的这本书一样，里面有描述的基督徒肯定会经过很多的困难，比如他是怎么样逃出死亡城什么等等，这一路什么虚华集市什么死亡河等等，但是最终他来到了上帝之城。所以保罗曾经跟教会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瓶颈困难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很难觉得好像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力量然后坚定走下去。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们一个门训课程，2年时间过去，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姊妹们，他们是特别成立的这样一个小组在学习，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能够学完，很快就会毕业，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他们也经历了。所以这样这个学习过程不单单是学真理学知识，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上帝的历练，他们生命的忍耐性增强了，他们的盼望性增大了，所以他们的灵命就增长了。所以感谢主，神不光光是让你学习一个知识，他要借着这些知识的学习来对我们生命进行锻造。说明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勇敢的起来走这个道路，走这个生命被装备的道路，走这一个来跟随主这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追随这个系列，追随者这个素质这个系列讲到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12讲的系列我们在以后从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和大家继续来进行分享了。那所以今天我们还，所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跟随主走一个成圣的道路，不要再按照我过去那个想法，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信主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的，我们这个想法一定要放在神的话语和真理当中，让上帝来光照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成长没有主你的话语，我们就很难继续下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实的经历到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愿意悔改，能够愿意来成圣，愿意跟从主，让我们一生都来追随你。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